里头是告诉我们重生是怎么来的，他是说这是他叫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亡里头复活重生了我们。所以重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了，并且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了，也就是我们能够重生的一个原因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你问什么是重生，彼得前书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重生起来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，就没办法有重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守住我们在耶稣里头的信心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朋友们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还没有真的经验重生，请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可以得着重生。重生就叫我们有盼望，在生命考验的时候，火炼的困难当中，我们还是有盼望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是有一句话，我邀请大家一块帮我念出来，一块来。这是使徒保罗的话，他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基督耶稣，他从死亡里头复活，影响了我们一生一世。所以，假如他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今天所相信的都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所相信的所传的福音也没意义的。当然我们所相信的所传的福音都是有意义的，只是保罗强调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是大有关系。所以你相信耶稣，你就一定要相信他是复活的救主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一定要相信他是复活的救主。如果你只是相信他是一个人物，像是一个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还是不够。你要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死亡之后第三天就复活过来，这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彼得因着这个缘故就跟我们说，整个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有卧魄的盼望，就是整个原因，就是叫我们有卧魄的盼望。所以耶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就是叫我们有盼望。什么叫做卧魄的盼望？如果英语的翻译就是 living hope， living hope，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盼望，这是有生命的，不是死的盼望，不是只是一个思想上的盼望，不是真的有生命的盼望。如果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头，因着耶稣的重生，我们就一定有盼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意思 living hop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盼望会生长的，这是 living， 又好像我们的人生不停地在生长一样，不停地每天都在生长一样，增长一样。所以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成长的，不断成长的。如你的在耶稣里头的属灵的经验越多，你的盼望应该越多。如果你经验耶稣的同在，你越经验到耶稣是与你的盼望来同在。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让我们的盼望增长，盼望提升起来，不要停在过去的地步。如果我们的盼望永远是停在过去，那还是不够，每天让我们的盼望都可以更新起来，更新我们在耶稣里头的盼望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，每一天的考验，每一天的危险。这就是 living hope， 卧魄的盼望的意思。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也是彼得在这个书信里头所强调要讲的。所以今天要说的是在火炼中满有盼望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。我们可以大家一块来讲解这句话吗？一块来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跟我说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在火炼中满有盼望。我的盼望是不断的增长的，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地步，每一天都往前进的，这才是一个 living hope， 卧魄的盼望。第一，因为这个火炼是暂时的， 按照彼得说，只是暂时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不是永远在这个火炼的困难的当中，是暂时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天天每天一生一世都在火炼的当中，多痛苦啊！但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，他不要我们每一天受痛苦，但却要我们暂时的受一点点的考验，暂时的受一点点的痛苦。这就是彼得强调告诉我们的，是暂时的而已。所以在第六节里头是这样说，让我们一块说，是彼得告诉我们的，是暂时的忧愁，因为有信念嘛，有火炼的困难临到我们嘛，但是我们可以很开心很快乐的面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只不过是什么？暂时的。暂时的意思就是很短暂的而已，不是长期是这样的。神是看顾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还在困难当中，今天你还生活在彷徨的当中，忧伤的当中，请你记住，这是什么？暂时的。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，可以在我们暂时的忧愁当中，他还与我们同在，还可以让我们高兴快乐。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总是说我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有困难吗？他有很多困难。保罗有忧愁吗？他也有很多忧愁，但是他还可以靠着耶稣每一天都快乐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暂时的忧愁而已。弟兄姊妹，同样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来思想，现在你的难处面对的试探都是暂时的，你要紧紧的依靠主，跟随我们的主。在箴言十七章第三节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但我讲的不好，我的中文你们来说哈，一块来说啊。哎呦，写得很美，对不对？看得到吗？看不见的可以站起来看哦。一只顶就是用来做什么？这个炉需要做什么？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工具好像这个图画一样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天父要熬炼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心都在神的手中。每一天我们心里头都有困难，每一天心中都有烦恼，每一天都有想不通的事情，不明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交托在主的手中，因为今天我们的神他要来熬炼我们的心。你要依靠神，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面对的火炼的试探都是在熬炼着我们的心。但你知道吗？最后他要让我们成为最宝贵的黄金，最宝贵的银子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要训练我们，锻炼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。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。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很美丽的，好，在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，也是很好的，你们来一块来。金金呢，这是一个 pure gold 的意思啊，最美好的黄金的意思。这是约伯记里头也是最美丽的一句话。所以说，神知道我们所行走的道路，他都知道。现在这里几十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道路，但是我们的天父他都知道每一个人的道路，他知道。他知道我们面对困难，面对考验，但是是他来试炼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美好的、最宝贵的黄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父爱我们，他容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，他容许一些人生的功课给我们，让我们来学习，但是他知道都是为我们好处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落在一些困难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灰心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你要在耶稣里头有握迫的盼望，因为所有的这些困难和火炼都是暂时的而已。还有一句话，在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也是很好的，你们一块来哈，一块来。 那这是也是美好的一首诗篇里头最好的一句话。他说上帝有些时候做的事情我们想不通不明白的，就等于这里有说他让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，没想不通了。如果今天有我们有这人的经验吗？没有。但是这句话没有夸张的，在古代，这尤其是在这个旧约时代，当两个国家打仗，一个国家的人打输仗之后，他的敌人就可以开他的马车来压过他们的头，来让这些打败仗的人受痛苦。就当时是真的是这样，这代表着收入他们，这代表着我们胜过了你了，你是我们的奴隶了，是终于这一方面的意思，让人感觉到我生命都没有尊严了。我们有些时候去人生去到一个就好像是这样一个地步，受到压迫，受到人家的欺负，好像自己的自由都没有了，尊严都没有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神的里头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去到丰富之地，这是很美好的一个应许。经过困难，神就有丰富的地方为我们做了准备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从忧愁变成什么？都是忧哦，但是不一样的忧哦。本来是忧愁，很不开心，很烦恼，但是通过有盼望之后，我们的人生变成优美，变成美好。这是需要盼望，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痛苦和烦恼都是暂时的，就算是好像火焰一样的考验领导我们，都只是暂时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带着盼望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就可以度过这样的人生，进入美好的丰富之地那里去。所以刚才说的第一段就是说火焰是暂时的，让我们一块来说，火焰是暂时的，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是有盼望的人生。第二个部分是讲到火焰有什么好处，它要提升我们的信心。感谢我们的主，火焰就是一个目的，要我们的信心给提升起来，刚强起来，让我们的信心能更新起来。就好像盼望讲到一样，我们要每天要增长的信心，不要停在过去，每一天都要更新的信心。因为我们的面对的考验其实帮助我们的，对我们有好处的，就好像圣经里头说，我受苦是对我有好处，为了让我更亲近我的主，对他更有信心。是提升，不是把我们降下，是提升，不要把我们压下去。神通过一切的火炼的困难和考验，提升我们对他的依靠的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说，那些没有看见耶稣的人却诚心相信了耶稣，这是信心。所以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，他们是有福的。对呀，有福的。信心就是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睛来看，而是凭着信心来看。所以我们都没有看过耶稣，彼得讲这句话是讲得太对了，因为他是跟随过耶稣的门徒，他是亲眼看过耶稣，亲耳听过耶稣讲话的人。但是当时他对着一大群的信徒，一大群的基督徒，这些人都没有见过耶稣，也没有听过耶稣的话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相信耶稣，因为在圣灵里头给他们有信心，这就是信心。今天我们都没有借着我们的眼睛看过耶稣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彼得在第八节里头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。你看到吗？彼得就把这个最基督徒最重要的信心的东西讲出来了，不是用眼睛来看才是相信，也是发自我们的内心。爱就是同样的，没有见过他，但是我们感觉到他，感受到他，所以知道他爱我们，他如此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愿意的来爱他。所以信就可以看见，我们一块来说，跟旁边的人说，
信就可以看见。
跟我说，
感谢主，信就可以看。
真的，信心就好比我们的眼睛一样，凭着信心看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凭着信心我们就在耶稣里头有盼望了。所以第七节里头告诉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，让我们一块来读出来啊，来。跟刚才在圣经里头所讲的黄金是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他也用同样这个有关于黄金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的信心。他说信心就好像黄金一样，要受过很多考验的，很多试验的，那他把它炼出来成为最美好的黄金，最有价值的黄金。他就是这个道理。但他说其实信心呢，我们在耶稣里头的信心呢，比这些金子黄金更显宝贵，更宝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金要停留在地上，带不到天上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黄金都要送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信心是陪着我们去到天上哦，去到上帝那里哦，这是更显宝贵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一下提炼黄金的过程是很复杂的。真正最好的黄金是经过高温的火炼，重复又重复的再炼之后，将其中的杂质都除掉拔掉之后，就成为最好的黄金。因为本来有很多杂质嘛，因为就是这沙土泥土当中，对，把它除掉拉走，成为最纯的、最纯美的、最纯正的、最好的黄金。是需要个过程，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经过考验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信心里的太多杂质了，太多细节的东西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把细节的很多东西拿走，我们爱细节的心要拿走啊，我们要爱自己的心要拿走，我们爱罪恶的心要拿走，都拿走之后就成为最纯正最美好的信心，就好像我们提炼黄金一样。提炼黄金的过程，就因为多次的火炼的过程，所以它的重量为减轻了，但是因为它的杂质除走了，所以相对来说虽然是重量减轻，但是价值却相对的提高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律，就如果黄金越重，它里头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杂质太多，不好的东西分量成分太多，不好的要把这些拿走之后，才成为最纯正的黄金。这时候它的价值就提升，就提高。火炼的试验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提升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要经过很多的考验。所以但是不要担心，这些都是暂时的一个过程。经过一个时期的提炼之后，黄金就出现了，就它的价值就出现了。同样我们的信心也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，所以经过这些之后，我们因着相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使了。这就是一上以来圣经里头说的，在困难的当中我们还是有喜乐，有高兴快乐，因为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心。彼得告诉我们这喜乐有三方面，他说这个喜乐第一是什么？真实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好像黄金它经过提炼之后，它是真的黄金了，不是假的了。我们的喜乐也是经过有考验之后生发出来的喜乐，是真真实实的，不是骗人的，不是骗出来的一个故事，而是真实从你心里头发出来的高兴和快乐。第二，这喜乐是充满我们的，这个喜乐不是在我们的外面，我们要找这个找哪个回来，不是，这个喜乐就在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，充满出来，人家看见我们就看见我们里面的喜乐的生命，这就是保罗说的，是充满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你祷告的时候求神让这个喜乐充满着你的生命当中，充满在你的里面。第三，它是说不出来的。我记得在这个金庸所写的这个
武侠小说当中有一个人物很特别的，人家每逢人家问他啊，你高姓大名哦，他就说说不得。他说哎呀，人家都有名字，为什么说不得？说不得就是说不得。哎呀，你不要告诉我嘛，说不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说不得，他真的名字就叫做说不得。但是我们不是说不得，而是说不出来，就是说太高兴了，不能够用我们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高兴和快乐。一定要跟人家来往，跟人家一块来同工，我们才发现这一种喜乐是多么真真实实的充满着我们，不是用嘴巴来讲出来的，而是我们借着生命表现出来。我们经过考验的人都是有盼望的，所以我们的喜乐是很真实的，从你的里面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回到教会里头跟大家弟兄姐妹一块来团契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心中的喜乐互相的分享，彼此的来鼓励，好让我们在人生充满了困难的这个时代的当中，我们还是蛮有盼望。真的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在我度假的时候我还注意这个整个世界的新闻的报道的事情，都觉得很心里头很沉重，很沉重，太多问题，太多困难，无论是在亚洲，在南美洲，在甚至在北美洲，哦，天天都是吵吵闹闹的事情，太多困难，太多担心，太多忧虑。但是唯有在耶稣里头我们才有盼望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还是相信，现在这些忧愁是暂时的，因为借着这些火炼的试验和考验，能够提升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。火炼是暂时的，火炼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。第三，火炼迎主的再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，是彼得在这卷书当中，其实就是他要说的，主的再来是很真真实实的。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的时候，我们越感觉得到主再来这个时间真的已经跑得很近了。火炼的当中，其实我们在迎接着主的再来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里头是讲解句话，我们一块来说。是遭遇非常的事，这好像是不是不正常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因为主的再来快来到了。这是他这句话，他下面还没有讲完，倒要欢喜。我们现在面对的苦难和痛苦，其实耶稣陪着我们一块来受苦，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给我们有这个恩典，有这么美好的机会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提升我们的信心，依靠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更亲近我们的主。主就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快要显现了，他快要再来了。当时是道士是多么的高兴快乐，所以在第一章第五节里头说，现在我们是要等候着末世的显现，神已经预备好这个时间要来到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，首先提到重生，然后提到盼望，最后就提到主的再来，这一连串的主题都跑出来了，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主的再来，这是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盼望。所以在第七节后面说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，这三方面都是很美好的经验。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的人，等候他的人，我们不是失败者，我们不是失望的人，我们是得着的人，我们得着很多好处，得着，我们是得，不是失去。等候主永远是得着的，
基督的再来让我们属神的人有终极的得着。今天每一天你都在抓东西啊，抓钱啊，抓时间啊，抓人啊，抓机会，抓享受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在抓，但你知道吗？最终极的得着是什么？基督的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是最好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只是依靠着今天在世界里头我们所得着的，因为这些世界里头我们所得着的一切有一天都离开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失去他们。但在基督里头我们得着的，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。得着什么？在第四节里头讲了，告诉我们可以得着为你们传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对犹太人说，他们的基业就是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的这个神给他们的迦南地，但这是地上的基业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基业是永恒的，是在天上的。所以我们的眼光不一样的，基督徒的眼光是独到的，不一样的，跟别的人是应该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有耶稣，我们有盼望。在受火炼的试验当中，神就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去到天上，从苦难去到这个天堂，从这个地上的所有的考验当中去到永恒的平安哪里去。这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的眼光。今天如果你的眼光还是看着地图，还是看着世界，看着金钱，看着你个人的苦难，看着你的家庭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还没有享受到什么叫做盼望。你要求神帮你把你的眼光转移转变，从地上去到天上，从你的苦难当中看见美好的盼望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因为我们天上的基业是永存的、永恒的、永远都在的，但地上的基业过十年、八年、几十年之后都没有了。但是天上的基业就是我们的永生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个永生的应许很圆满的要让我们得着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这种天上的基业有三个特色，第一是不朽坏的，不朽坏的，不会坏掉的，就是说没有期限的。在那里买很多东西都有期限的，饮料、食物、用品都有它的期限，对不对？房屋都有它的期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个天上的基业没有期限，是永恒的，不会坏掉的。第二，它不会玷污的，不会弄污弄脏的，因为没有罪过。在地上都是有犯罪作恶的事情发生，所以都会玷污的，都会不干净的。在天上的基业是永恒的，是没有罪过的。第三，不衰残的，没有疾病。我们为什么会慢慢觉得衰老啦，没有以前那么强壮啦，身体没有那么好力量啦，因为我们有生病嘛，身体也慢慢的会衰退嘛，啊，有人说我们有，因为有个氧气的成分，会叫我们慢慢老化起来，但到天上去的时候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三个特色在彼得的书信里头就告诉我们，它是永恒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也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，宝贵的应许。耶稣是我们的盼望。最后要讲盼望是 hope， 但 hope 这是一个英文字母，可以说成为一句话，就是说 hold on ping ends， 就是这 hope 的意思。 hold on ping ends 就是说继续撑下去，这个痛苦会过去的，撑下去痛苦过去的。因为我们的忧愁是暂时的，所有的火炼的试验都是暂时的。让我们一块来说，在火炼中满有盼望。这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唱的，盼望你们用心的来唱。